OK，好，感谢主。那我们在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基要真理班的课程。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要进到基要真理课程的最后一个主题，加入教会。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看顾李倩姐妹的教导，让我们不论是说的和听的、学习的跟教导者。我们都一同在基督里面，我们蒙受主你的恩惠，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多而又多的来学习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把时间交给李倩。
好的，我上一个礼拜给大家留了一个预习的作业，请大家想一想，或者是回忆一下，在自己的曾经经历过啊，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认为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或者可以现在。快速的想一下，我请每个弟兄姐妹都分享一下。哪一位可以先来？咦，有两个 iPhone，都叫这个
都叫
名
这
字，
个名字，
应该是
应该
不
是。
同的人。
Crystal 来了，
哦，紫娟，好，如果大家还没有想好，或者是还不知道该怎么来说呢，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对教会的认识。其实我以前在我信主以前，我其实是听说过上帝啊、耶稣啊，我都是有听说过的。然后呢？教会教堂，教堂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嘛，然后我也去参观过，就像旅游一样，去看过，所以有概念。可是教会呢，我其实是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我虽然知道教堂，但是我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也不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怎么个不一样，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信主呢，是我的经过就是我的邻居他带我去，他说主星期天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去教会聚会。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其实不知道教会聚会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去过，也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然后就去了，就去到一个会堂吧，有点像个礼堂一样的地方。然后呢，那天我去正好是教会有一个，应该是，下半年每年都会有一些活动，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教会的一些小组，每个小组呢会去唱一首赞美诗。然后呢，就刚好那天碰到一个小组去唱赞美诗，然后在那个台上居然有我认识的人，所以。我教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然后呢，那天去参加聚会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跟通常一样的一个主日的一个敬拜，还有讲道。我听讲，第一次听讲道，其实我听起来好像就是，我大概那次讲的是婚姻家庭相关的主题，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的婚姻。和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所以那次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不懂什么是讲道，我就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所以后来我就每个星期都会带着孩子就去了，然后后来就信主了。所以教会对于我来说，后来哦，我才知道原来教会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这一群人里面呢， 很多都是信耶稣的，当然也有像我刚开始去那样，其实是不认识耶稣的福音朋友，或者是慕道友等等，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为什么聚在一起呢？就是因为耶稣聚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对教会的一个认识。好，我讲完了，抛砖引玉，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跟我很相似的经历或者想法，或者是很不一样的？谁愿意来分享一下？紫娟分享
我
一下
说，
吧。好，石英说，石英先说。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先信主才有教会的，而且不是你想说的那种教堂啊，什么东西的，我就是直接在网络联合教会，那个时候说教会，大概就是真的是很不一样吧。因为之前就进入了一个在 Room 里面的一个教会，这是你们都看到的，所以在之前我也完全对教会没有任何的概念，人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也没有去想过，反正基督也是听过，耶稣也是听过，但是完全也没有，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吧，就是，但是这个就跟形式就没有关系，人很。我之前就进到这里面以后，我的成长就是在一个虚拟的，说虚拟吧，就是没有实体的教堂的一个教会里面，就是成长起来的吧，就是认识也是在这里，所以大概的就是跟那个建筑物啊，跟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吧。先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石英的分享，就很不一样。下一个谁也想分享的？
我说说吧，我最一刚开始，我觉得我只是对教堂有一些印象，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两个同学，他们是信主的，他们会带我去教堂。去教堂当时他们是负责给主日学的小朋友教他们唱歌跳舞啊，我就跟他们一块去参加他们那个聚会。我当时去了以后，我觉得感觉特别温暖，特别开心，我喜欢那个氛围，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个教堂，大家能聚在一起，能够给孩子们去教他们唱歌跳舞，我很喜欢那里，就是，然后，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就是，对教堂有一个就是知道是什么地方，然后其实对教会没有什么概念。我认为大家聚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不知道教会这个概念，就聚在一起，然后最后参加工作以后，慢慢的其实来到北京，学习工作，我知道大概，有不同的信仰的人，他们都会去不同的教会，就大概有这么一个了解，但其实了解也不多。还有就是有很多信主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他们还会有一些家庭的聚会。我不知道像这样的是不是属于家庭教会。再就是后来的，通过就是你牵我知道的咱们的国际教会，现在我才对教会心里有了一些更多的认知。所以我的整个认识就是理解教会的过程是这样的，就
谢谢子娟的分享。你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跟你的经历有关系哈，在不同的时期，你所经历的不一样，你好像对教会又有不一样的认识。好，谢谢你分享。我们等一下讲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还有哪一位愿意分享的？ 陈燕愿意分享一下吗？方便吗？
我现在
哦，
在
在外
走
面
路，
是
外
吗？
面的杂音比
哦，
较大。哎，对。
好的，那你走路，晚上要看好路，那就你先听。
好的，好的，我听啊。
好的，好，如果大家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想要分享的，那我们就开始，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课堂的主题，我们来看教会。我们今天会分，四个大的方面来讲教会和加入教会。首先呢，我们看一看教会也是怎么定义的，到底什么是教会？跟我们刚才所分享到的有些，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教会构建的一个根基。这里面呢，就可能大家都会，如果读圣经读的比较多的话，哎，都会知道经文说耶稣是，这个教会的房角石。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解说。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讲一下教会的功能。如果大家每次主日敬拜的时候会留心听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的话，可能会对一些词会比较熟悉，我会在这个部分做以稍微讲解。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加入教会。你想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加入教会会，我们需要，怎么样？会在这个部分讲。好，就是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教会的定义。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教会这个词呢，我把它打到留言板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不会希腊文，是这样的一个词。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索了解一下。这个词呢，它如果是英文的话，它就是 calling 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就讲呢，这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的人。所以呢，简单来讲，教会就是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被上帝所呼召的。其实刚才紫娟在分享她对教会的认识有一段，她讲到说，有不同信仰的人会聚到一起，会可能就在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教会。这个呢，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呢，有一点相关，就是都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是呢，我感觉就是其他的信仰，比方说信佛教的呀，他们就会去庙堂啊什么的，这个他们就不叫做教会。所以我理解教会其实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专门的一个，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吧，来表达这一群被上帝所呼召的人聚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形式吧，才叫做教会。其他的信仰的话，就不用这个词，他们可能会有别的说法。所以这个，说明一下，这是我的理解啊。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它的本质不是建筑，因为可能在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之前，大家所熟悉的教会都是一群人会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个建筑物，会在那里面去聚会，然后还有很多，如果是天主教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教堂，而且通常那个教堂都很有很悠久的历史，那个建筑物呢也会很美，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的。这个也是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对这个教会或者教堂，常常会把这两个是认为是一个东西所认知到的是这样。直到我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基督教会如果是有建筑物的话，有一个地方的话，它那个教会里面会跟，或者是包括外面，会跟天主教的那个教堂是很不一样的，一看就知道 哦，这是基督教的教堂，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天主教的教堂呢，通常会有很多的，像啊、雕塑呀、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在基督教会里面，基督就是叫什么基督新教的会堂里面呢，就不会有这些东西，顶多会有一个十字架或者一些装饰品。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宗教意义的装饰品吧，这些应该只能算是一种，装饰品，就不是，那些像那种像啊，让人一看就会，有一种，怎么说，一种敬畏感，或者是，会比较对人的心灵会产生一些很震撼呀，或者等等那样的东西，没有。就是很简单、很朴素，这个是基督教的会堂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信主以后，我才发现的。所以呢，就是说教会其实它不是建筑。好，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说教会的呢？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我把这个经文贴到留言板上，给大家。如果大家不方便翻的话，我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应该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在这里就讲了，他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那就讲哥林多这个教会呢，它是神的教会。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并且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那么这就是跟基督有一个，就像基督是一个标杆。然后这群人呢，就要向着这个标杆去，走在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第二个要素呢是蒙召做圣徒，就是刚才讲了这个教会，如果是希腊文的话，它是那个 calling 呼召的意思，那就是说这群人呢是被蒙召的，所以呢也跟我们之前纪要真理课也讲过。我们是怎么样才我们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怎么样说是基督徒？就是有蒙召这样的一个，一个怎么说一个前提，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吧？有神的呼召的，就像我们其实在这里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回想一下自己认识神、自己信主的经历。可能就想，好像很多时候是看似是一些偶然的因素，然后呢，看似又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是没有神在其中做工作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在遇到这样看似是偶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神呼召我们的。我们是蒙召去做圣徒的。第三个要素呢，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之名。这里就强调各处，那就是说这个教会它是在各处的，不是当某一个地方，就是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都会有教会。再就是说呢，这些人呢都是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常常我们。像我们聚会，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一群基督徒在一起，不管是聚会也好，还是敬拜也好，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我们都会奉主耶稣的名去祷告，然后结束我们也会有结束的祷告。其实这就是使我们聚在一起的这一段时光，或者是聚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活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所以有这么样的三个要素。再就是呢，在这一群人里面呢，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主。所以在教会呢，在教会里面呢，基督就是教会的主。圣经经文里面也有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其实也是这个主的意思，主领、主宰的意思。好，这个是圣经里面所界定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一群人，教会里面这一群人聚在一起会做什么呢？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这一群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做过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可能大家会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具体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在一起的谈话呀，或者是在一起的一些活动啊。如果我们可以真的是在线下实体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大家脑子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场景或者这样的一些回忆经历吧。那总结一下来说呢，这一群人是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样的四点。第一点就是活出信心。其实这一点呢，在我们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这样一个线上的教会来讲，是一个怎么说很好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们好像大多数人吧都没有真的面对面的见过，但是呢，我们就当我们聚在 Zoom 里面，在线上相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交流沟通，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的内心都是很敞开，就好像是对着一个从未谋面的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像一个很亲近的人一样，那样的去敞开。那这个后面就是有信心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活信心，活出信心的样子。好，这是第一个要素，这一群人在一起。做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见证基督，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见证基督。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见证。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脑子里面就会想起来自己的经历，或者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经历。所以呢，就是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经历当中，有很多为基督做的见证，或者是基督让我们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是见证基督。还有一个呢，就是传扬福音，教会传扬福音。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也是传福音的一个果子。那，所以呢，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传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世上的一个大使命。好，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是蒙神保护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好像看起来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但是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所存在的，那就是我们是被神所保护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教会的遮盖，然后呢，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是基督，所以呢，基督就保护他的身体，教会也保护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他的神属神的儿女，所以呢，总结起来，这群人，教会里面这群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呢？ 就是要活出信心。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们也是被基督所保护的。这个就是教会。好，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不清楚的，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出来，讨论一下。如果我们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再去向牧师去请教。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们就来讲教会构建的根基。这里呢有一段经文。我还是放到留言板上，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请石云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你方便看吗？
可以。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旅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谢谢石云。这段经文先留作业啊，大家要去背一下这段经文。这今天下课以后，这个星期大家就多多的来读这段经文，去默想，然后呢把它给背下来。这段经文，好，我们先看这段经文里面，19节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可能我们刚刚信主，初信，那就要，就是神就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再不是外人，或者是，寄居的，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跟我们去教会的还没有信主的，有的呢是外人，可能就是，他还不认识神。就像我刚去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外人。然后客旅呢，就是可能常常去，或者也会读圣经，会了解一些，跟神、跟基督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呢，还没有信，然后也还没有认基督是主、是救主、是生命的主。那这样的人呢，他常常会在教会里面呢，可能来来去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有时候会去读圣经，有时候又不读，可能是这样的。这就是客旅。那当我们进入到教会以后，我们信主，进入到教会以后呢？就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呢，这里在说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呢，就是都属于圣徒，都是属于天国。当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往天国的，所以这是19节。然后呢，这里讲了19节，主要是讲了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吧。就说教会里面的人，他是，神家里的人，是与圣徒同国的人。那20节就讲教会的构建，它有根基。这个根基呢，是在使徒和先知是根基，然后呢，有房角石是基督耶稣。那在这里呢，就会有几个概念，大家需要了解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然后根基。还有房角石又是什么？我们要来解释一下，或者有没有 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来说一下你对这四个词的理解？因为要不然都我一个人在讲，可能会比较无趣。如果大家愿意分享自己所认为的，我们可能互动多一些，会有点意思。不过如果大家不好意思讲，怕自己讲的不对呀什么的，那就也可以我讲，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来参与。因为我常常会有这个。怎么说？我就常常会在，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去表达我自己的，就躲着，所以我特别理解，如果大家不好意思说，不想说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如果大家都不说，那就我就接着说。使徒，我们先讲使徒。那哪些人是使徒呢？我们可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尤其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都在讲《使徒行传》，那里面就提到许多，那个初代教会时候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也会"使徒"这个词也常常会出现在，这卷经文里面。那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呢，其实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到，他是亲自肉身见过耶稣教导的。那这个就，初代教会里面其实就挺多人，他都是见过他的肉身，他在活着的时候，他就见过主耶稣，主耶稣在活在世上，主耶稣的肉身在世上，而且他在传道这一段时间都是一同去跟主在一起的。首先是这样的人，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使徒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已经不可能肉身去，一同跟主耶稣在一起，因为主耶稣现在他还没有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现在呢就不会再有使徒了。这个是要，如果现在有人说谁谁谁是使徒，就是我们能够现在能看到的活着的人，那我们可能要警惕，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谎言，一个错误的东西。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这个词，它其实是差遣的意思，就是奉差遣者，使徒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它就是被派出去传达信息的。换一个话说呢，耶稣的使徒呢，就是奉了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呢，我们就接着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他的肉身是见过耶稣的，是领受过耶稣的教导的这样的人。那他们呢，又奉了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的信息，其实就是有三个要素，一个就是与耶稣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有耶稣的差遣，还有一个呢就是去传福音的信息。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使徒。那早期的使徒，我们读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有12使徒。只不过呢，这个12使徒里面的这个犹大后来呢就，他死了，他卖主。然后他也死了，然后剩下11个人，那第12个人呢，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来的，就是马提亚。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22到26节就有这一段记载。那当时这个犹大死了以后，选这个马提亚的时候呢，是怎么选的呢？虽然说是抽签，也不是说随便抽的，也是有一个选了一些人，但是最后决定某一个的时候是这么抽出来的。那他们在选的时候考虑，什么样的人可以选来参与抽签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说，必须是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从 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主被接升天为止，这一段时间之内，曾经与主同行，与主在一起，也与其他的使徒，就是另外的11个使徒在一起的人，他才可以，然后他也见证了主的复活，他才可以作为使徒，就是作为那第12个，所以有这么一些条件，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3个要素，都包含在里面了，只不过呢，它限得更具体一些，包括这个时间是哪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要见证了主的复活，这样的就是12个使徒。然后，在圣经里面呢，其实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最著名的这个保罗，他其实在耶稣复活以前呢，他并没有跟随耶稣，他其实还在逼迫，那个时候还在逼迫基督徒呢。但是后来，保罗也成了使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之所以保罗以及其他的，比方说雅各呀、希拉巴拿巴这些，他们也称作使徒呢，就是强调呢，他们是，主亲自选召的使徒，就像保罗，他在路上，他在去，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遇见了主，就经历了主，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就蒙了主的呼召，他也愿意去受主的差遣，去传福音的消息。所以，这个就是，使徒。关于使徒，大家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再接着讲先知。先知是什么样的人？是先知呢？因为比较像刚才那个使徒，使徒其实是我在我的词汇里面吧。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这个词好像是一个怎么说不会常用的，或者是不太会接触这样的词。但是先知呢，仿佛就是即使不信主，好像我也知道有先知这样的一种人。那先知是我以前我就觉得就是会预言未来的人，预先就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人就是先知。那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所说的先知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有路加福音16章16节就有讲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那就讲了先知到约翰为止，那就是说，约翰以后就没有先知这样的人了。那有约翰以后，还有人说他是先知，那就是至少他所说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先知，是别的，代表的别的内容，要不就是他就是说谎。所以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经文其他地方，我们也会有看到先知。那这个跟这个先知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约翰为指的呢，他是先知，这样的，人吧，这个人可以称为是先知的。但是约翰以后呢，可以有先知讲道。可以作为一个职分，先知作为一个职分，但是呢，不能定义说一个人是先知。这个人可能他会在神的呼召下面去履行先知的职分，但是呢，他不能被称为是，先知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差别。那这个先知的职分呢，他同样也是会去传达神的信息。然后而且还在刚才说漏了一点，就是在施洗约翰之前呢，圣经上面，尤其是我们读旧约，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先知。那这些先知呢，他都会我讲错了，对不起， 我讲先知，我刚才说一种人，其实是应该是一个职分。先知作为一个职分，他在施洗约翰，以后就没有了。那有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先知的恩赐。刚才说先知讲道，这是一种恩赐，职分和恩赐不一样。职分呢，就是相当于是，上帝，差派去做的，一个。怎么说？相当于一个角色吧。这个恩赐呢，就是一种，一种能力，或者说，就像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有唱歌的恩赐，那可能我唱歌比较好。然后，如果是我有先知的恩赐，那可能我会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会有很好的领悟等等，是这样的意思。他所以是约翰以后呢？先知就作为一种恩赐，那这种恩赐出来呢，就比方说会服侍神的话语，就是比方说像牧师去讲道、讲圣经，那就是有也是就有这种先知的恩赐，因为他会对圣经有不一样的领悟，或者是有神会把他所要启示的内容。就透过这个牧师他所讲的经文，去向弟兄姊妹们来传递吧，传递神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教导。所以呢，牧师呢，牧者呢，往往他就有这种先知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这个先知作为职分和作为恩赐，它的不一样。然后这个。区分点呢，我们就可以记住是在施洗约翰这个这里是一个转折点吧。之前的就是有先知的职分，之后呢就只是先知的恩赐了。好，这是先知，然后再讲根基和房角石。那我们盖房子，大家都知道要先打地基，那这个地基就是根基。那房角石又是什么呢？房角石其实是，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可能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建筑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以前传统的，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去盖房子的时候呢，他们打地基呢都会放一块第一块石头，这第一块石头要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就是要放在最外面，而且呢，它是一个这个建筑里面最大的、最坚固。而且是最细、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它其实是一个基准吧，来定准这个房子怎么盖。那就从这一块房角石开始来打地基，然后往上，一层一层的垒垒石头、垒砖，这样往上盖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这个房角石是根基里面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它也是一个一个叫什么吧，标准衡量和校准的一个标准。比方说，这个地基是不是垒的是直的？然后这个房子盖的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的？就是用这个基准，就是用这个房角石来校准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是房角石的意思。那就讲，在这段经文讲是，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呢，就是教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个构建里面的最重要的、最基准的一个。然后在这个。之上呢，教会里面又会有使徒、先知。那也就是说，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舍命十架，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他是房角石。然后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救恩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传递给了使徒，然后使徒呢， 又把这个信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以至于我们现在这些离，耶路撒冷很远的人都听到了福音，信了主。还有先知，先知刚才讲到了，有先知的职分，还有先知的恩赐，不论是职分也好，恩赐也好，他都是在，也是在传递神的信息，传达神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就是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构建。然后21到22又讲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靠他，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其实这个也就是看到我们的教会。在因耶稣基督是主，大家都是信主耶稣的人，就在一起联络得合适，其实就是还有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其实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我们无论是从历史教会的初代教会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还是说我们比方说牧师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植一个新的堂，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体现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其实，就是讲了一个21节是建的这个过程，22就是一个这个圣殿建起来以后的一个状态。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我们来学习基要真理。那这个时候，圣灵，神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讲的，我们所想的，其实都有圣灵在其中来引导我们。这一段经文就讲了教会的，这个构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强调一点，这个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接待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圣灵与我们同正，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圣灵也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只有当我们也与基督的身体与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信主耶稣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呢，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基督和教会合而为一，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我们也与教会合而为一。所以呢，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名字的教会，那个地方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但是呢，其实在基督的眼里面呢，全人类只有一间合一的教会。因为所有的属神的真教会，它都是基督耶稣基督名下的教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个全人类就只有一间教会。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绕，大家有迷惑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吗？大家不讲话，那就是都清楚了。好，感谢主。可能我们今天就讲不完了，还有教会的功能，还有我们委身教会这个，我们下星期再讲。然后呢，除了刚才说，请大家去背诵，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这段经文呢，给大家再布置一个作业。大家这一周主日敬拜的时候，请留心去听我们的信仰告白。 信仰告白是方舟姐说的，刘星他所说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我们的应该播放的视频里面也会有文字，大家请特别留心去听一听，信仰告白里面都讲了什么？我们下一堂课会讲里面的东西。好，今天讲课的就先讲这么多，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交流的，可以说一下。声音开，打开话筒要说什么吗？你这
我
坐
就
的还
想，我
挺远
姐
呢，
应该，
坐了1个小时了，1个多小时。
对，我这个要1个小时40分，我在想，我姐应该
哦，
有很多问题吧？有没有问一下？
这个荣耀是二姐是吗？
对，
嗯，
不说话。
那可能不方便，因为现在都差不多10点钟了，我们家都睡了，没人了，关着灯，我一个人黑坐在这儿说。
其实有一个事情吧，是这样，就最近呢，我才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普世教会。普世教会以前我不知道，因为我儿子嘛，他想圣诞节去真正的教堂，就是过圣诞，就是做礼拜。然后他也知道我们瑞典的这些教会，瑞典教会已经都世俗。就信仰不是特别的真的了哦，对，他也慢慢的知道一些我们关于我们教会，他也加入了教会，他现在加入了我们的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他现在是
会
一
有，
个会员，然后呢他就有呃对会有他有知道我们是属于吧那个就是敬礼宗，那他就是想要找一个敬礼宗教会去实体教会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就在网上查。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没有那个敬礼宗的教会，但是
异
有一
性
个
恋
可能
的，
是团契，对，没有浸信会，有一个团契吧。他团契呢，他也没有具体的教会地址，他可能就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哈姆斯特团契跟在那个就是五旬节教会下面。这个敬礼宗，我查了一下，我还没有实地去考察，他就是在那个普世教会的那个就是。名下吧，哦，就是可能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小团契在那里。这个普世教会呢，它就是，就可不可以就是，继续讲一下那个普世教会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知识吧。我查的还不是特别清楚，好像就是，各个教会只要是信耶稣的都可以成为他的会员吧，是吧？比方说天主教的呀，或者是那个
你就说普世教
东
会。
正，对，普世教会，就是跟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教会有一些就是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你说的普世教会是指说这个教会它的名字，还是说什么？因为如果说是宗派的话，好像比较没有听到说是普世教会。像我们教会是 Baptist，是浸信会。那，普世教会，我印象当中，有时候牧师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就说，他就比方说主日崇拜，他会说，我们普世教会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普世教会就是指所有的教会，这地上所有的教会。所以我不晓得说，你提到你们那边的一个普世教会是它的名字吗？还是？
就相当于是一个集团，就像我的理解吧，就是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知道。就相当于说美兰浸信会，对吧？哦，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普世教会，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会员，还是就像或者就是
有可能
远
是这样。
国
不过
就
还
这
是我们可
样
以去
子。
问一下牧师，但是我分享一下，就我 我信主受洗的那个教会呢，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宗派啊，什么的，不像我们的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我们是属于浸信会，我们是浸信会，相当于是一个大的一个叫什么？
就是一个
因为
宗
一
派，
些
就
就
是
是
一
这
个
么一个
宗
宗
派，
派，
对。
有很多宗派，就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个宗派里面呢，就有好多个教会，但是那个教会呢？它就是不属于任何的宗派，它就只是一个独立的，跟别的教会就没有这样，像一个宗派里面的教会与教会之间有一些联系，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个教会就没有。所以我怀疑你找到的那个教会，它也是可能是类似这样，所以他说它是一个普世的
对，
教会。
我猜是的，对，他就是应该，我是还是在网上查这个资料嘛，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普世教会这个词吧，就是或者就是具体化吧，以前是听过，但是没有完全在意，没想到我查的时候，就是我一翻译，它就是一个普世教会，它好像就是只要是追寻耶稣基督的，就是把他当神的，就都可以成为他的那个。反正就是不分宗派吧，就是那个意思。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没有宗派，但是所信的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我们下
对。
礼拜再继续聊，好不好？因为现在8点，我们要去
到
祷告。
点了。
对，
好
那
的，
石英，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就结束。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个小时，讲关于教会的一些事情。主啊，教会是，你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教会，也就是认识你。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是教会，也。求你更加的坚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得着，然后有更多的思考。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
好，谢谢李倩，好，我们
谢谢，
下周见，
我们就下周再见，
好。
再见。